讲于我的中学同学，他是我读初中时的同学，和我年龄相仿，那是大约13、14岁的样子，记不得他的名字，反正当时大家就很少叫他名字，因为他有一个响亮而贴切的绰号贾鱼。在上海话里，鱼就是一个重重的后鼻音，轻轻的发那个音似乎有点不方便，所以贾鱼总是会被叫得很响。那个年龄段的人不知道同情心为何物，彼此间乱起绰号，并不顾及别人的感受。贾鱼叫起来很难听，但贾鱼本人并不介意，总是爽爽快快的回应叫我啥子天，一边还咽着口水，他嘴里总是有很多口水，不时地要咽下去，不然会漏出来。贾鱼这个绰号对他来说很贴切，是因为他常常会发狠劲，有点满，像甲鱼咬人咬得死紧的那个样子。那时学校没有食堂，大家自带午餐，但学校提供假日服务，所以早上到校第一桩事就是去总务科，把带来的铝制饭盒放进标有自己班级的木头蒸锅里。上午最后一堂课快下课时，大家有点坐不住，不仅是因为有点饥肠辘辘，更因为我和好几个同学饭后要利用这段时间打扑克。贾雨是我们当中的积极分子，这时他会把头贴着桌面，躲过老师的目光，朝当日值班取饭盒的同学努嘴眨眼，意思是让他快点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开跑。当然如果轮到贾雨自己值班，老师一说下课，他就会像子弹出膛射出教室。吃完饭后摆开牌局打40分，那是一种当时很流行的2对2的打法。贾雨有个习惯，一手好牌时他会蹦起来使劲甩出牌来，常常一哧溜就划过桌面掉地上了，大家不由得齐声喊道：贾鱼弄出三桶，或者贾鱼你要死啊，这时他会露出得意的微笑。牌局的经过往往是这样，一开始贾鱼攻势凌厉，所向披靡，他一边甩狠牌一边顺回快要掉出来的口水。贾鱼为了压到对手的痛快，往往不顾一切先把大牌王牌甩出来，但到了最后关头就常常掉链子，有时他觉得要输了，就略很秀逸地把手里最后一张或者几张牌积极地塞进牌堆里，瘫坐在椅子上表示投降。当然对方开心了，不依不饶的非要翻出那张又小又赖的牌笑话他，他的友家则气鼓鼓地埋怨他。这时的贾鱼显出极可爱的一面，一边宽宏大量地听着大家对他的嘲笑和数落，一边洗牌绝不回怼。不过他句句吸收教训，反复地犯同样的错，这也是大家喜欢和他一起打牌的原因。输牌虽然窝囊，我也有赢的时候啊，也许他这样想。不管怎样，我甩的牌够狠的，压倒你们。就这样到了1966年4、5月间，初二下学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学校生活起了变化，上课开始断断续续，有时上课就是唱东方红读红宝书。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如果你们不知道，我也就不告诉你们了。 课后也不再探讨学习上的事，扑克牌运动也停下来了。实际来说的我们应该还是处于屁孩子的思维期，懵懵懂懂地知道伟大领袖有火眼金睛，发现了很多坏人坏事，大家跟着他闹革命就对了。他要炮打司令部，我们也琢磨怎么写大字报。他说批判海瑞拜官，大家找来文章看，太长看不出名堂来，不过知道海瑞是个王八蛋就行了。后来又要批三家村，只有三家人家的村子是个什么样子的村子呢？天晓得，不过把三个反党分子的名字念顺溜就行了，大家都会喊打倒胡汉、邓舵、廖慕沙。接着是批燕山夜话，这个比较容易明白，干嘛深更半夜在山里说话，说的肯定是反革命黑话。总之大家都被弄得神魂颠倒，摇摇欲试，想做点什么出格的事，说不定就革命了。初二下没有期末考试，七月进入暑期后，全国的文革势头愈发如火如荼。当时学校处于瘫痪状态，没有人出面正式宣布暑假开始，所以大家还是断断续续来学校看看，有时也会收到通知说学校有重大活动。有一次返校后发现是要批斗学校领导们，有时也会意外发现班主任和其他一些老师在打扫卫生，有扫地的、清厕所的、擦拭玻璃窗和栏杆的。这种不期而遇，老师和学生都没有太吃惊，只是有点尴尬。回到曾经是自己的教室，发现课桌椅已所剩无几，听说贾瑜和他的战友们在学校过夜，印传单、红卫兵袖章什么的。原来贾瑜出身不凡，三代雇农，意思是他有红氏血统，当然的革命派。我有点迷糊，上海哪来的雇农呢？也许是郊区，进城来和我们做同学。看看这个时候的贾瑜还真有点像，因为他本来就硕壮，现在愈发昂首挺胸的样子，也不断愿意和我们说话了，分明是另一等分的人。有一天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在教室里，贾瑜叫大家把课桌挪开，把板凳围成一圈让大家坐下。他走出教室，过一会儿回来了，后面跟着我们的数学老师。陈老师40多岁，矮矮胖胖的，走路是略带摇晃。陈老师戴眼镜，透过一圈圈的镜片可以看见他那略带忧郁的眼神。初一时陈老师叫我们代数，初二叫我们平面几何和代数，其实在当时才几个月前的事。陈老师小心翼翼地走进教室，我脑子里不由地浮现以前他来上课的情形。他总是提前几分钟出现在教室的门口，手里拿着教科书和一盒粉笔，因为他的板书很多，有时带着三角册或者是钉子册，靠在门框上望着教室里还在热闹的学生们，等到铃响才走进教室。陈老师平时沉默寡言，但是一旦开始讲课，他换了个人似的，一点一点开心起来，话也多了，黑板很快被他写满画满了，于是他使劲地擦黑板，瞬间老师就在白粉雾里了。于是他会只身靠在黑板边沿的墙上，惬意地望着满满的黑板，又转过来望着我们，或是问我们问题，或是要我们提问题。 假如开始带领我们批斗陈老师，50多年过去了，我就痛痛地记得那教官，并不记得贾瑜到底说了些什么，但很肯定开场一定是那些询问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，比如你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吗？你这个右派分子想翻天吗？坦白交代，你对我们放了什么毒？陈老师涨红着脸，极力想用一种自我贬低否定的语调向曾经是自己的学生认罪，但说什么怎么说是很难把握的，所以他有点结巴，他下意识地微笑了一下，想掩饰自己的无能。也许这个微笑激怒了贾瑜，也许不是，反正贾瑜知道自己必须出这一手。伟大领袖的教导太对了，少走不到，会成不会自己跑掉。于是他撩起手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把一只依然稚嫩的巴掌摔到了一张早早经历创伤的脸上。啪！我们都听见了那记耳光。我当然也看见你贾瑜动手打陈老师耳光的一刹那，只是有点来不及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响亮的耳光声才让我们确信眼前发生的是真的。曾经的同学贾瑜，如今的革命小将，对右派老师采取了革命行动，扇他一巴掌，打得他魂飞魄散。老师原来是阶级敌人，那个年头阶级敌人就是应该这样被对待的，大家每天读啊背啊唱啊的红宝书就是这么教导我们，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画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。说到文质彬彬这个词语，有一个相关的正式故事，像其他红卫兵一样，贾瑜也一定从中悟出扇耳光的根据，所以也一并记下来说给大家听听。伟大领袖曾问一位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叫什么名字，当时的他正在往毛主席的手臂上比红卫兵袖章，他回答说宋彬彬。毛又问，是文质彬彬的彬吗？是的。毛随即对他说，耀武嘛。宋彬彬领之后改名为宋耀武，不久他所在的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扁中云就被一帮女学生捂死了。我们这里的陈老师呢，被打后捂着脸哭叫起来，像个小孩，哽咽着说，干嘛打人，你们不知道的。我和在场的几个同学都不知所措，想见老师的好，心里不是滋味。是陈老师把我们原来的1+1=2的脑子领进了 x+y=z 的世界，多好啊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大老师吧，实在下不了手。所以伟大导师批评是对的，我们太温良恭俭让。想起贾瑜打牌时狠狠甩牌的动作，觉得他真是一块革命的料，把扑克牌扎在桌子上和把巴掌扎在老师的脸上，这两个动作倒是很相似，不同的是贾瑜甩牌时的满劲是会遭同学们嗤笑的，前面我已经说过了，贾瑜自己也是知道的，不过是性格使然，耍耍小外风而已，自己并不想伤害任何人。如今不一样了，贾瑜是听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，对阶级敌人采取革命行动， 我们哪敢阻止他？谁要反对，岂不也成了反革命了吗？再说我们也不都想成为毛大大的革命小将吗？数十年后，有一次听教会牧师说，人心里有恶念，但未必行得出来，原因很多，也许是胆子小不敢做出来，但是罪行就在那里了。或许我们要有驾驭的胆量，也就敢做这件事了。很可能。大家沉默着，低着头，或是环顾四周。贾玉的吼叫打破了瞬间的寂静，坦悲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其实他也没有更多的招数，所以就草草收场，把陈老师赶回牛棚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喘着粗气，咽着口水，回到我们中间。他似乎对事情的经过不太满意，也可能是对自己的同学和牌友没有积极配合，大失所望。他在教室里走来走去，不和人说话，大家都没说话。接下来的日子过得飞快，疯狂的年代都这样。北京那边不停地传来革命气泡，但红八月就有1000多阶级敌人的命被革掉了。上海这边也不甘落后，就我亲身经历过的，学校党支部书记也被拎出来批斗，我的许多老师都不能幸免，陈老师这是其中之一。也见过从福建中路福州路口的蜈蚣饭店跳楼自杀的，血淋淋的尸体扭曲着趴在马路中间，后来大概闹够了，上面有文件下来让红卫兵洗餐，于是共产队进驻学校，我们这届学生1/3被分到工厂，贾玉书记内孤农的后代终于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。我心里想，他是不是在工厂里还继续革命呢？应该是，因为这也是毛主席发出的最高指示。另有1/3被分到市郊农村，剩下1/3被分到各地农村。本人有幸属于这类，去到安徽插队入伍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在离开上海之前，有一次竟然在15路无轨电车上碰见贾云，当时乘客不多，我已在车上。看见已经是工人阶级议员的贾玉在北京路上的一个车站上车，他朝我这边走过来，看见我便退了回去，找了个座位坐下。下一站上来很多乘客，走在中间，我们再也看不见对方。从那一刻起一直到至今。我为什么要在乎他？看不见他不是更好吗？然而那记耳光成了抹不去的记忆，贾玉就这样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了。